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要谈到了一段比喻，是耶稣交银子给十个仆人的比喻。这个比喻的前面有一段故事，就是一个税吏长叫做撒该的故事。这一位撒该后来把他一切的财产变卖了，分给穷人，然后他成为耶稣的门徒。因此前面的故事跟这段比喻之间有个关联，就是怎么样来运用金钱的态度。那同时在这个比喻的之后，28节开始，紧接着就谈到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好像君王一样。因此在这段比喻里面就谈到有一个人，他到远方要得一个国回来做王。整个这段的比喻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做门徒，另外一个是谈到耶稣被他的百姓拒绝的事情。那当然做门徒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当然整个故事的背后有一个背景，在罗马帝国的那个时代，在很多他们所占领的地方，那些的人如果要做当地的王的话，常常这些人要到罗马去朝见皇帝，如果得到皇帝的许可，他们可以担任一个王位。耶稣的时代有一个刚好一件事情这样发生了。我们知道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王叫做希律王，号称大希律。在耶稣年幼的时候，大希律就死了。他死了以后，他把他的国家分成几块，交给几个不同的儿子。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亚基老，那个儿子呢是继承了犹大这个地方。但是他继承了这个地方以后，他必须到罗马去朝见皇帝，他希望得到这个王这个称号。可是当他去的时候，犹大的有一些百姓组成了50个人的代表团也去了罗马，因为他们要向罗马皇帝说，我不要亚基老做王。所以皇帝就听到两边的声音，结果亚基老他是管理犹大这个地方，但是他没有得到王位，他没有被称为亚基老王，因为他没有得到这个王位。这个背景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一个背景。在路加福音19章第11节开始，他这样说，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而且耶稣要去进入耶路撒冷，他们以为神的国马上就要显现出来了。耶稣一方面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国还不是马上就会来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预备神的国来临。12节说，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背景，他要到远方去得到别人的认可，取得一个正式的王位回来。13节，于是他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然后15节他说，他既得国回来了，就吩咐那叫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你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理5座城。又一个来说，主啊，看到你的1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然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还要去拿，没有种下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他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10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10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简单却是非常熟悉的比喻里面提醒我们几件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谈到做门徒的时候，你首先要记得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责任和托付。你要知道，这些银子是主人交给仆人命令他们去做生意赚钱的，这些钱不是让他们去过日子的，这也不是送给他们当礼物的，这是一个贷款，这是一个本钱要去做生意的。所以主人有权利期待着他们赚钱生利息。同时你注意到，这10个仆人每个人都拿一样的钱，1锭银子。以现在的货币的价位来说，那个1锭银子差不多约略于他们3个月到4个月的薪水。这个比喻跟马太福音25章有一个比喻还非常相似的，不过在马太福音的比喻的里面却是根据你的才干多少，主人给你的钱不一样的。 在这边却是每一个人一样多，表示神给每一个人的机会是一样多一样大的，而且神对每一个人的期望也是一样的高的。那么这个银子到底是指什么？当我们要了解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多人去想银子是什么。第一个当然想到钱，神是不是只是说他给我们钱，要我们为神多赚一点钱？有些人说，哦，这是神给我们的时间，时间是一样多的，我们是不是用神给我们的时间去侍奉神？也有人说，是不是这是指的神给我们的才干或恩赐？还有人提到说，也许是指着神给我们的那个福音，那个好消息，我们是不是向人传福音呢？其实这个银子可能广泛的涵盖着我们刚所说所有的东西。神给我们很丰富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好好用神已经给我们的一切的东西。因此做一个好的仆人，什么是好的仆人呢？好的仆人第十七节说，是在小事上，最小的事上有忠心的人。什么叫忠心的仆人呢？不在乎他赚得很多或赚得很少，他们忠于所交托给他们的责任，他们愿意冒一个风险去投资，他们愿意去做一些事情，不计较得失，他也不在乎什么面子的问题。有些人想说，哎呀，就这么一点点钱何必做呢？有些人说，我又没有什么才干，啊，让那些有才干的人，有才华的人去做好了。忠心的仆人不在乎你能做多少，而就在乎你愿不愿意去做。而愿意去做的人就看见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祝福。什么是坏的仆人呢？他们有各种的理由，就是要抗拒神的命令。你看这个仆人，他用一个什么借口呢？他说，这个主人啊，你是个严厉的人，甚至他可以说，这个主人啊，你是一个很不讲理的主人，你没有放的要去拿，没有种的你要收。这个主人很聪明的用他的话来定他的罪，中文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自己说的，你说我没种的我要收，没放的我要拿，好，那既然知道我是这么凶的话，你为什么不拿去分利息呢？你自己说的，如果我是这么严厉的人的话，那你更是应该要去投资啊，赚钱。主人并不是说我真的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你既然这样说，就证明你是一个恶仆人，你是个坏的仆人，因为你用这个做借口，就是不肯听从我的命令。神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关于神给我们的责任和托付，属灵的原则有一个奖赏的原则，这个原则有正面跟反面的两面。正面的是说，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很多人看到这段圣经就说，哦，神是这个锦上添花的人。你要知道这边所说的不是送礼物，那个主人给仆人的钱，我说是一个贷款，也不是送给他的钱，所以凡有的不是说你生活更富裕的我再多给你点钱，没那么好的事。凡有的是忠心的去运用的，有这样的心智的人还要嫁给他们。而且你会发现神的赏赐是远超过神所给我们的责任。你想一锭银子跟十座城五座城无法比较，我们受托是一锭银子的责任，但是我们所得的奖赏却是五座城或者是十座城。要证明的是神的恩典是远超过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每一个经历神、愿意侍奉神的人都体会到神的恩典和祝福是何等的大。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被夺去。若是我们不愿意忠心的去侍奉神，不管是运用你的时间、运用你的恩赐、运用你的才干，或运用任何神给你的东西，你将会一无所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看的是说，哎，我没有什么，所以我就不做什么。神要的是我们的忠心，而不在乎你本来有什么。将近一百年前，在芝加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做穆迪。穆迪这个人没有受过很高深的教育，他大概只有初中毕业，所以他中学毕业，因为家庭很穷，他就开始为人家补皮鞋。他后来从补皮鞋变成卖皮鞋的人，他后来从卖皮鞋的人开始变成卖福音的人，还是传福音的人。但他常常讲道的时候，很多人笑他，因为他的英文很差，就很多文法都不对啊。很多人叫他说，哎，穆迪啊，你回去读书再来讲道好不好？可他不以这个为耻，他大胆的传福音。他刚开始侍奉的时候，他是做儿童主日学的工作。芝加哥街头有许多流浪的、没有无家可归的小孩子，所以他把这些小孩子通通找来，给他们开这个主日学。他最高纪录的时候，他的学生有3000个街头流浪的小孩。 他是3000个儿童的主日学的校长。有一天，他有一个老师来找他，那个老师是一个男的，瘦瘦的，脸色很苍白的一个人。那个男孩子，那个弟兄呢，教一般是青少年的女孩子，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那个男老师呢，因为是很内向、很害羞的人，全班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都是在街头混的。所以这个老师是每一次被这些女孩子整得稀里糊涂的，就笑他，那整他。所以他常常说：“哎呀，我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一个主日学老师。”他说：“我每一天都要拜托这些学生安静一点，好不好？我讲两句话行不行？他们不要让他讲话。”所以小孩、学生都大叫大叫的。有一天，他来找穆迪，他说：“很抱歉，我必须向你辞职了。倒不是因为我教的不好，我是觉得我是全世界最不好的老师。不过我要辞职的原因是我得了肺结核的病 ，TB。医生告诉我，我活不过3个月。医生要我回到乡下去休息，所以我要走了。我请求你为我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穆迪，你可不可以替我教我这一班的课？”穆迪说：“那当然没有问题。”第二件事情，请你帮我做一件事，我离开以前，我要跟每一个学生最后一次告别，所以我要探访每一个学生。但因为我身体很弱，我很怕我走到半路我就会死掉了。穆迪，你可不可以陪着我去探访每一个家庭？”穆迪说：“我不能不答应你这件事情。”所以穆迪就陪着这一个年轻的老师去探访16个家庭，16个女孩子。穆迪就是陪他去，穆迪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是让这个老师去说话，他只在旁边看着。很奇妙的，在几天之内，这个老师拜访了16个女孩子，每一个家庭你可以看得出来都是贫穷的破碎的家庭。他到每个家庭把那个女孩子叫出来，然后那个老师用很低微的声音跟学生告别，但是老师也对每一个学生做出一个请求。他对这些学生说：“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老师，我没有口才，我圣经知识也不够好，我不知道你从我身上对于救恩学会了多少。不过我只有一个问题，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穆迪在旁边看着，非常奇妙的，16个女孩子每一个人都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穆迪自己是常常布道的人，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就让每一个顽劣不驯的女孩子一个一个都信主了。”当他们拜访完所有的女孩子以后，有一天那个人要走了，穆迪送他到 Chicago Union Station， 送他坐火车。整个空荡荡的月台上几乎没有人，这位年轻的老师站在火车最后一节车厢的外面，满脸荣光，非常的高兴。他说：“我可以平平安安地到主那里去了，因为所有我的学生都信主了。”火车正要开的时候，忽然涌进10几个女孩子，就是他全班的女孩子都来了，可是火车已经开始动了，所以所有的女孩子也不能上车再跟他握手告别，只能在月台上跟他挥手。这位年轻的老师站在火车最后一节车厢的外面，笑容满面地跟他们挥手告别。一个月以后，这老师就死了。穆迪说：“这是影响我一生的事情。这是一个最没有口才的一个人，但是他愿意把他所有的一点点摆上，神就借着他做出奇妙的事情。我不管人家看我目的是怎么样一个人，我愿意把我自己献给神。”从那天开始，他更加热心地为主侍奉，他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世界最有能力的一个布道家，因为一个默默无名的主日学的老师。我们所拥有的任何一个人，可能都比穆迪，都比那一个年轻的主日学老师多得很多。若是你愿意把你所有的摆上一点去侍奉神，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可能你只是用你一点点的爱心帮助一个周围的人，可能你为教会的某一些事工摆上一点点的体力精神，只要你忠心的摆上，都是神所悦纳。神要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当然，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副主题，就是在当时这个主人要去德国回来的时候，他本国的同胞有一些人拒绝他，所以14节说他本国的人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这个人做我们的王。”最后 这个贵族拿到王位回来了。二十七节说，至于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当然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背景，所以他把那些人敌对的人就杀掉了。重点在这里，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是被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拒绝的，但是耶稣基督会再来，下次再来的时候他是带着王位回来的，他不再是一个卑微的木匠的儿子了，他是一个君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一个审判，我们选择的是接受他或者是拒绝他。如果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王的，我们就在他的面前享受神所要给我们的恩典。若是我们拒绝他呢，我们要面对我们的选择所带来的审判。所以在年度开始的时候，盼望这个比喻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做神忠心的仆人，运用神所给我们的任何一切的东西能够去参与侍奉，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忠心的仆人。这一年之内不需要多，你只要想好两个或者三个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向他们传福音，预备你的心向他们传福音，开始为他们祷告，或者开始准备请他们吃饭。你有一整年的时间好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好好为这件事情摆上。人有愿做的心就蒙悦纳。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一年的开始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你把许多的机会赐给我们，你也把侍奉你传福音的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作为你忠心的仆人，让我们愿意照着你所托付我们的尽力的摆上，让未来的一年乃是丰丰富富的一年，让你自己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一切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运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